没有所问呐、啊，就不有没有所得，都是很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有什么问题呢？我实在感觉到，有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不是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有一两个问题。可是那一两个问题没有解决，有时候就能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今天，所以这一次我们以这个文德的问德，有时候啊，我觉得很好。上一次我在 Madison 那边那天晚上，不是很多的弟兄姊妹们聚会，这个轮，我们差不多花了三个钟头。说谢谢。问得了，那么这样子呢，不过弟兄姊妹啊，
给信啊，就是没有信的人，
我们常常传福音给没有信的人呀。
我们不能承认自己，也许这个问题是不知道，我们是重在拯救的工作。今天讲了两样，就是一样是耶和华，一样另外就是说将来审判的时候，是不是圣灵。
你说啊，你的问题就是说，我好像还不是很清楚你的问题。你说将来审判的时候，圣灵把得救和不得救的人分成两边，
对，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哪些人得救，哪些人不得救。
哦，这个我想都不需要了，不需要这样子的严格的分别。事实呢，得救不得救的话，你知道，我知道，天使知道，魔鬼知道，谁都知道，到了那一天恐怕都不需要怎么样。事实这个将来审判这个问题的话，还是一点物质化。事实将来主这类的审判，那个是属灵的事情，非常非常容易也非常快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啊，还就是现在的问题。事实我不知道对你们说过吧，这是在赶鬼的经验上才知道的。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不相信好像这个天主教所说的，你想你看见天主教的图画吧，耶稣头上、约瑟头上、玛利亚头上都有是个什么光圈啊？可是呢，基督徒有一种特别的光啊，那是确定的。因为我晓得在有一件事情，有一个 case 是一方面，当那个是我的父亲是当他上楼要赶那个鬼的时候，那个鬼啊就吓得要命，他把这个壁单把他自己包起来，他说我吓死了，我看见这个人头上有光就上来了啊，所以一个信主不信主的人，魔鬼很清楚知道。你若是有这种改鬼的经验的，你知道这种情形，当这个碟仙在那里动的时候，若是你真正记住的话，你一打进去这个门呢，那他这个碟仙就停了呀。碟仙你晓得碟仙？
还有那个在那个启示录讲到那个最后啊，在启示录讲到最后，第一次复活和第二次复活当中啊，相差差不多有千年的时间。不过在马太福音也讲到那个山羊跟绵羊之分，那个审判讲什么？
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三个比喻啊，是有次序的，不一定有许多圣经我们也当心它的次序。有时候都解析不清楚呢，就是因为次序不清楚。比方说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应该是二十章的末了一节，二十一章第二节是应该是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因为什么？二十一章所写的并不是根据二十章所写的后面，那许多解经的人呢在这些地方不明白，所以呢到了后来就弄不清楚了。若是说是勇士里面，我也说明过勇士里面还是这么可怜的有罪的呢，是不是？那这好像讲不通了。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分章的时候不够清楚。我们要记得章节的分法是没有灵感的，因为这个并不是原来就有章节的，这个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并且你那个加的人呢，分章分节的人据说是在他在马背上，他一边骑马的时候一边看圣经，一边在那里分。所以我们念圣经的时候，章节的分法要留意。 对，可是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这三个比喻确实有次序的。第一个比喻，那我或许弟兄有些弟兄姊妹们不赞成，但是叫我个人在神面前所得到的恩典，我知道第一个四个同语比喻啊是指的被提的问题，被提的问题。第二个比喻呢是指的在空中审判的问题，那是对关于工作的审判。那个审判两个字不一定是说好像就是说要犯你的意思啊，审判就是原来的意思，就是把这件事情弄清楚，这个是原来的意思。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主名字服务，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那个是没了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没了解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在地上一切的工作，将来在神面前能清清楚楚看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就是一杯冷水，一杯冷水为主的名字给一个弟兄喝了，将来不会没有你的赏赐。因为凡是为主做的，你知道世界上特别现在在美国，你做什么事情都要讲工钱的，是不是？那我们是说服侍主爱主，对了，但主品不是这么一个人说好你服侍我，是啊，我应该说你服侍，对了，你要服侍、凡是为他做的，他不叫我们的奖赏。我们主真是可爱，他为我们死了还要预备奖赏给我们。第三个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圣经明明告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从空中到地上的时候，在亚撒法国他要审判，哪个时候的所说的万国，就是哪个时候的列国，在巴勒斯坦地方想要消灭犹太人的哪一班人。所以那个三个比喻啊是有次序的啊，我在说对题空中审判再到地上来，所以与这个八十大宝树啊没有什么关系。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既然与八十八大宝树没有关系呢，为什么缘故在这个末了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说游轮要进到永湖里面去，永湖里面去啊。我们平常所晓得的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不信主的人屈膝了以后，他就是在哪个地方，就是拉萨路这里的地方。圣经没有说是流往湖里面，圣经只告诉我们湖液里面，湖液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湖啊，在圣经里所说湖并不是真正的湖，湖是物质的东西，湖是物质的东西，我们要懂得。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湖呢，你若仔细看圣经就晓得，只讲到神的愤怒。在诗篇里面几个地方说神的愤怒如湖，神的愤怒如湖，将来人要在神的愤怒当中，那个愤怒当中的生，我常感觉到生灵真是难为他，他要把许多属灵的事情要叫我们能了解，所以呢，他一定要用这个我们能了解的东西来说明他。这个勇士的信审判也是一件很难了解的事情。事实呢，就是在神的愤怒当中，那个愤怒啊，既然用湖来描写，当然那个愤怒是相当难受的愤怒啊。在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清楚看见说，有一些人在八十大宝座以前就会到永湖里面去的。事实呢，你若是看启示录第十九章末了，你就看见也有两批人或者两种人在这个千年国度以前就会往永湖里面去的，就会到流亡湖里面去的。那一批人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告诉我们的是，那里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有一批人，耶稣说你进到我父在创世以前为你所预备的国里面去，那么有人到永湖里面去，没了解说一人往永生里面去，那些恶人往永湖里面去。所以为了这些是出词的问题啊，这出词的问题好像有时候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实呢很简单，那个比喻可是那个比喻和那个事实更近的一个比喻，因为主耶稣基督一定要降临，主耶稣基督一定要带了众圣徒降临啊，降临以后他的脚碰着接缆山的时候，那个时候 耶路撒冷有大地震，那么接下来再分裂成为两段，当中成为一个很大的锅，那个叫做亚萨法锅。耶路撒冷的地质啊要提高，不但提高，当时这个地耶路撒冷的地啊裂开，就成为一条河，有一条河会出来流到死海，东边流到死海，西边流到地中海，所以这个死海的水也会变好等等。那么耶稣一临到亚萨法国的时候，当时这批人就是在犹太国，在巴勒斯坦工党犹太人的人都要被聚集在那里施行审判。那个审判是根据他们对新族人的态度，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基督徒，对新族人的态度。那么那这种事情有一种特殊的情形，我常感觉到我们有时候不因为在圣经里面也是如此，在无论哪一件事情上都是，我们总要记得通例和特例。通例我们平常晓得，常常我们忽略了特例啊，这个也就是许多的争执的地方。我们有些人执着于通例，那忘记了特例。当圣经把特例放在哪里呢？因为他执着于那个通例啊，他就尽量想法子把那特例地方呢，把它解释的或者他通例的规则，那这样子以来呢，这个解释就非常糊涂了啊。通例、特例，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应该有一个尽头。可是有人呢，圣经告诉我们，不到期而死啊，不到期而死的就是特例。神没有希望他这么早死，可是他自己要行死，有什么办法呢？啊，神造我们啊，尊敬我们，好像人一样。所以那个事情是一种特殊的情形。主耶稣的降临要审判，审判了以后，当时历史就有人进到永湖里面。换句话说，这些人呢，要同那个耶稣，那要同那个耶稣，耶稣要同那个敌基督、假基督，同样的进到硫磺湖里面去，是不是这样？啊，好，这里有许多问题。神为什么要主人呢？后来有两乱人啊，为什么要造人？后来有两人犯罪，若天堂里的人有犯罪怎么办？呵呵，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做人？我想让弟兄姊妹们也回答一下，好吧？有些问题恐怕弟兄姊妹们能回答的，那么你就回答，你先回答好不好？有哪位弟兄会回答人为什么要造人？嗯？很好，这证明你们这个腰里纹得很说，神造人的目的是为要荣耀他。圣经那里告诉我们，神造人的目的是要荣耀他。以赛亚第几章？啊，40多章40几章呢？四十二 ，Come on， 我给你们一个说谢训好吗？43章第7节，40加37，啊，43章第7节 ，43:7 see 啊 ，4+3=7， 是43:7，那这个很好。以赛亚43章第7节，什么叫做荣耀他？不错，圣经是告诉我们，你的回答也很对。人造人只要我们荣耀他，什么意思叫做荣耀他？啊？什么叫做荣耀他？
彰显。
对了，荣耀他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他。那么你想想看，今天早晨我们讲过的，神造我们人的目的是要什么？神要造我们人的目的是要什么？启示他自己，因为他是启示者，啊，因为他是启示者，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他把天地造成为了要启示他自己，他造我们人也是为了要启示他自己。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就是为启示他自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他荣耀的什么？谁晓得？光辉。弟兄姊妹，圣经很说，啊，荣耀的光辉。那荣耀的光辉。上面一句话怎么说？他是神什么？本体的真相，荣耀的光辉。那个是一个什么？对联在那里？对句在那里啊？本体真相，荣耀光辉。所以他的本体是什么？本体是什么？荣耀、真相等光辉。 所以主耶稣基督呢是神的什么像？真像。对，荣耀说起来，他荣耀的光辉，我们现在能看见灯亮啊，这个亮呢是什么？可以说是电的光辉啊，电的光辉。事实这不是亮啊，这是电，是不是啊？可是电发出来的呢是亮，所以荣耀的光辉，那就是要启示自己。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胜过造人？因为他是启示者，他造人要启示他自己，后来又让人犯罪，在这里呢，我们要去注意到神一个属性，神是爱，神是爱，他要启示他自己，他要启示他自己什么呢？他要把启示他自己警告啊，警告的自己，他自己，他警告的自己包含了他的公义，也包含了他的慈爱，也包含了他的永远。所以当他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要把这几方面都启示出来。那启示爱的时候，启示爱的时候，有人或者说为什么神不把人造得好像机器一样的，那么就好了，是不是啊？那么人就不会犯罪了，拜一拜，动一动，拜两拜，动两动，那岂不是更好？弟兄姊妹们，若是家里你府上有一个机器，天天同你说某人啊我爱你，某人啊我爱你，某人啊我爱你，你怎么样？你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对了，这是没有意思的，是吧？为什么你这么爱太太，爱你的太太，太太什么这么爱你？你说我们自相见自心甘情愿的，爱是需要心甘情愿的，是不是？人要彰显他的慈爱，那么一定要有法子能叫人爱他心甘情愿，或者说不高兴。所以呢，这个人经过试探是经过思念是免不了的一件事情，因为人要彰显他的慈爱。所以呢，我有一个题目叫做永活啊，我就告诉弟兄姊妹们，为说明过神要预备永活，永活不是为我们预备的，人是启示者，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神愿意人启示他的慈爱，那么你要爱神了。你若是说不愿意启示他的慈爱，神也可以让你启示他的公义。所以人有选择，他不强迫你啊，你公义也好，慈爱也好，总而言之他是启示者，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所以人现在有个选择，魔鬼没有选择了，魔鬼就是去彰显神的公义而已。所以永活不是为我们预备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末了的这个比喻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今日那位魔鬼和他的世界所预备的永活里面去。一个人不肯彰显神的慈爱，他要彰显神的公义的话，那神只好让你去了。换句话说，一个人不愿意站在神一方边神一边，他愿意站在魔鬼一边，那只好让你同魔鬼一起。所以并不是他兵哥说是乱伦犯罪，那是必须要经过思念，因为爱这一个这个问题啊，不能说就是这样子机械式的。天堂里的人有犯罪怎么样？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天堂里的人是圣经告诉我们，天堂里面没人不犯罪的了啊。所以你既然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想的太多啊，有犯罪怎么样？为了这个缘故，所以这个生命一定要改变，生命要得改变。今天早晨我已经强调这个悔改这个意思，悔改是改变心思，所以这个心思没有改变了，不是一个基督徒，若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的心思一定改变了。事实上呢，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可以仔细检查一下你的心思有没有改变过啊。心思没有改变的话，那么我们人呢，我们人的生活是根据我们的思想来的，若思想没有改变的话，那当然跟根本这个外表一点点的这个改变的话靠不住。所以这个问题啊，我可以说，若天堂里的人有犯罪怎么样，我相信天堂里的人不会犯罪，因为为这个缘故，所以主耶稣的基督的救恩是救我们脱离罪。犯罪的原因是因为有罪的权势在我们里面驱使我们啊，犯罪的原因因为罪在我们里面是管辖我们，所以人罪这么重要。 不但是不信主的人，你现在要信主的话，你一定要认罪；就是基督徒的话，你都应该承认罪身灭绝，洁净你自己。好像耶稣所说的，洗了澡的人呢，洗洗脚就干净了。洗澡是一次，洗脚是常应该天天有的事情。所以呢，所以约翰第一书里面啊，我很欣赏这个字，就是说我们呢、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那你晓得写书的人是老约翰，老约翰真可爱，他把他自己都包括进去。他我们若认，连我老约翰在内，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有多少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有一种的态度，有一种的表现，无论是骄傲也好，无论自大也好，无论刚硬也好，大多数都是有罪在哪里，因为他不肯把那个罪搬出来，所以这个罪在哪里靠操纵他，他不知不觉之间在他行为上动作上就表现出来。所以为这个缘故，认罪这一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得到完全释放的话，一定要把那个垃圾都搬出来，不然的话在里面一定要发臭的。我不晓得，恐怕要到今年年底才能解答完。怎么样呢？就随便拿起来了啊。在这里有问题说，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节，我们先看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节和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啊，好也好，他说有没有冲突的地方，弟兄姊妹们能不能告诉我有没有冲突？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节这里说，不抵挡我的就是帮助我的，不抵挡我的就是帮助我的。那么底下说，凡因你们是说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三十八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着我们。那么耶稣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耶稣说这个话呢，就是要根据三十九节他的回答来的。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义呢，反倒轻易毁谤我。路加福音是一章二十三节是讲到，那你要看上下文，这是讲到赶鬼的事情。二十节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领到你们了。二十一节，张氏披冠锦旗，看守自己的厨子，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肮脏的来，胜过他就得取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账。所以以后呢，他接着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冲的地方吗？冲的在什么地方，弟兄啊？你们看的是有冲的吗？
一个是不相合就是敌我的，但是前面那个说不抵挡的就是帮助。
怎么样你说他不抵挡我就是帮助我了，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
那就好像说把那个后面路加福音若改成说不是敌我的就是跟我相合的，这
里是这样的。把那一段，
我说路加福音那个一章二十三节，我把改成说不是抵挡我的就是跟我相合的，那跟前相反。
那么这样子正好合作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节了，不抵挡就是帮助我的了，是不是？所以这样子你改得很好啊，改得很好。你一改就把你的问题回答了，也没有什么多大冲的。我想
不是敌人就是朋友，或者说不是朋友
就是敌人，不是敌人就是朋友。这要看你讲的朋友的定义怎么样的。那你也晓得刚才所说的啊，这个两个上下文有的讲究在那里。一个是讲到一个人奉主的名字 赶鬼，一个是讲到主把鬼赶出去以后，他们不承认主耶稣基督靠着神的灵赶鬼，他说主耶稣基督赶鬼是靠着被细胞。那你把这两种情形，把两句话这样子想想以后，我想没有什么大的冲突的地方啊。换句话说，在某种环境当中啊，这个字的轻分量的轻重啊，有时候要留意，是不是啊？在这种情形之下用这两个字，在另外一种情形之下用或简洁就是用这两个字，那么这两个字的分量就不同了。好，这个不是什么要紧的问题。好，谢谢。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关于以色列人的被拣选、被弃，外邦人得以听福音，将来全家都得救。他们将来的得救是照着怎样的修说？此去是指以色列民族，还是指属灵的真以色列人？第一，九章到十一章是指的以色列民族，他们被拣选、被弃绝。叫外邦人得以听福音，将来全家都得救。他们将来的就是照着怎样的修说啊？他们怎样得救？他们的就是照着怎样的修说？请你们看一节圣经，好吧？撒迦利亚，撒迦利亚十三章，撒迦利亚十三章，或者我想连多念一两节好，十二章也有几句要念念。十二章第十节，撒迦利亚十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我必将那他们将来有非常的悲痛啊，很深的悲痛要遭遇到。十三章第一节，拿人第九节，我要可以了吧？那这个就是回答你说他们怎样照着怎样的修说啊？神要赐给他们，所以你现在的以色列复国还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样的复国，他们一定要当然要先复国先了，他们还没有归向耶和华。有一天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第十二章第十节，神要把那施恩交伦恳求的人交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他们并仰望我。那么真要为他们开一个寂静的泉源，他们一定要当然要先复国先了，他们还没有归向耶和华。有一天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第十二章第十节，真要把那施恩交伦恳求的人交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他们并仰望我。那么真要为他们开一个寂静的泉源，这当然都是描写的笔法。那么他们要求告神，神就应允他，神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就这么简单。这个事情一定会遭遇到啊。换句话说，你这个事情当然真正遭遇到的时候还是等到要等主耶稣的再来的时候，因为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是不是？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他们要看见那一位曾经给他们祖宗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里有个问题，天堂是新耶路撒冷吗？与西天有分别？西天哈，这个副教的西天，阴界是地狱吗？是炼狱吗？天堂是新耶路撒冷吗？你可以说，因为天堂这个名词啊，相当广泛的，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啊。 你记得吧，有个诗歌说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啊，那么就是今我不大欢喜这个就是耶，我感觉到应该也是天堂，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哪知道不是真有天堂了，呵呵，耶稣同在也是天堂，我觉得这个很好，嗯，所以天堂要看你地方用，你说圣耶路撒冷是天堂也可以，你说是天家也可以，是天堂的堂子啊，圣经里面是没有的，啊，圣经就说天，可是呢，你若是说天堂是圣耶路撒冷，我已经说过也可以，不过你这样子说法呢，叫圣经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新耶路撒冷是新耶路撒冷，你们晓得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啊？有弟兄说是心腹，有多少人想新耶路撒冷是心腹？请我好不好举举手？啊，举举手，新耶路撒冷是心腹。谢谢你们，好像有许多弟兄不敢举手，怕错了。啊 ？Yeah。新耶路撒冷是一个描写的一个是一种描写的这个事实，新耶路撒冷所说是真主的城门，黄金的街道，这是不描写的笔法，老是说在勇士里面那里可以，那里会有这个有黄金的金主这些东西，你若是勇士里面，勇士里面还是这种物质的东西，那勇士东西里面有什么不同，是不是？这个不够描写，描写就是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来描写将来的荣耀。当然了，新耶路撒冷将来的荣耀，故于我们现在想象得到的，有黄金的街道了，珍珠的城门，我就感觉到黄金街道的话，那糟糕了，这是很绿的吧？因为那个时候，绿光不是普通的绿光，是竹子级的光，那这个黄金街道是好像这个钩子一样的，火上的钩子一样，那你就在黄金街道里面一定会起泡的哦。那个是一个描写的笔法，告诉我们说将来这个荣耀是故意我们想象得到的。老实说了，圣经告诉我们，人为我们所预备的怎么样？啊，人为我们所预备的怎么样？对啊，眼睛为人看见的，头脑为人想到的，黄金我也看见过，金珠我也看见过，有什么稀奇？我再说，这是圣灵真是可怜他，他要一定要用什么法子能教你们能了解，所以只好用这种物质的东西来描写属灵的东西。那个是新耶路撒冷，你们都说恐怕要看一看这一期圣经，恐怕我在那里讲啊，弟兄姊妹们还不知道我讲什么。看启示录第21章第九节。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去年解经的时候讲过的？
讲过地狱，
讲过的。我想有那一位弟兄，去年你在这里有你的笔记的，好吧，借给我借看看。为什么？我要知道什么讲过了的，因为有许多没有讲过的，那么我讲过了的可以免去，除非是真正需要的，我再重复一下。不然的话呢，我这个举例啊，可以用别的章节来举例啊。若是有，所以有的话，请你散会以后借给我哈。你说我的字写的很难看，我又不是看你的字，我又要看七年我同你讲过什么。21章第9节，你看啊，拿着七个经文承蒙了幕后七贼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你看这里很清楚，可是你现在这不少人呢，你不少的注解里面还在那里描写圣耶路撒冷多么大多么高，这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个圣耶路撒冷是心腹。这个圣耶路撒冷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神在神国度里面行政的中心，在旧约常提这两个字，孙山，王子大洋，孙山，这个是常指的神行政的中心，神行政的中心，United States 这个神行政的中心在哪里啊？白宫，是不是啊？那或者说 Washington DC， 这是神行政的中心，所以呢，只有 预备好好了的人能进去。心腹预备好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换句话说，那这个也这个很逻辑的。你若是没有好好预备好的话，将来怎么样成为叫你与他一同掌权呢？是不是？与神一同掌权和主普通一个神的神国度里面公民，当然是两件事情。信耶路撒冷是神行政的中心，这个行政的中心要在天空，因为 space 啊，管理整个的宇宙。我看，所以这个是这个信耶路撒冷与西铁和分别。人呢，是人都是有宗教性，是人都是有宗教性啊，除非这个猴子他就没有宗教性。为了有宗教性的话呢，有几件事情他们在那里想，就是说宇宙当中一定有一个权利，那么他们就想象他有人请这个权利是用这个名称，请这个权利是那个名称。第二呢，他们想人一定有一个归宿，可他们不知道这个归宿到底怎么样，所以有人说西天这个回教啊还这么说了，他说将来在天堂有美女啊来服侍你的，真是糟糕这那么这样子的话，将来天堂是拉斯维加斯所以这个西天等等就证明可怜了，人有这个宗教性，但是那个宗教性已经败坏了。用圣经的话语来说，人有哪一种属灵的悟性，可是哪一种属灵悟性啊，现在已经黑暗了啊，或者说神的人的心智和体谅已经污秽了，所以没有法子可以知道，只可以猜想，猜想神是这样子，神是那样的，人的归宿是这样那样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天然宗教。天然宗教呢，就是说在人败坏了的宗教性里面所发出来的。那么宗教性这个问题啊，犹人的宗教性比另外一种人呢比更敏锐一些。为说明过现在有许多宗教的创始者，就是说他们的宗教性呢比一般人的宗教性敏锐一些，more sensitive， 所以他们想到宗教比人更多一些。为了这个缘故，说主耶稣基督要到世界上来，因为人的宗教性就败坏了，没有法子可以想出来这个宗教的真意义是如何。说主耶稣就到世界上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叫伊玛内利呀，伊玛内利。宗教这两字英文叫 religion， 这个字是从拉丁文来的。根据Augustine 的定义啊，意思就是说把人绑回去，把人绑回去。所以真正的宗教的话，就是说他一定有个方法怎样叫人与神和好。这个屏障的时候，你可以看看这个宗教到底是不是宗教。要用这个宗教两字的话呢，也要里面一定有一种方法，一种步骤，怎样叫人同神和好。没有哪一个的话呢，根本不是宗教。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儒教不能算是宗教啊，因为在孔子的书里面，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说他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叫我们可以同神和好。主耶稣就到世界上来，所以把神启示出来，就是因为人类的败坏了的宗教性没有法子找到真理。阴界是地狱吗？是炼狱吗？根据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只能可以这么说，许多属灵的事情我们根本没有法子可以清清楚楚知道，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名称。圣经里面就要告诉我们说，拉撒路去世以后到了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呢，圣经用一个描写的笔法，好像亚伯拉罕的怀里一样的，亚伯拉罕怀里一样的。那这个就是说最安慰的地方。我常欢喜问弟兄姊妹们，你晓得不晓得世界上哪一个地方是最舒服的一个地方？啊，母亲的怀里。对了，不错啊，你照顾母亲。你们有没有想到母亲的怀里是最舒服的地方？有时候你在外面你受了气了，哭到家里来，母亲一跑起来你就停止了，什么万事满足。所以在那里用这个方法来描写，那我已经说过了， 圣经是东方人的书，所以许多地方我们东方人能了解，比西方人更容易了解。可是那个财主呢？财主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一个地方有火焰，没有告诉我们是硫磺火湖，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啊，我刚才已经说过，火了火焰，这都是描写的笔法，说明神的愤怒。财主在火焰里面相当难受。在这里我顺便提一点，我上一次在这里也提过了，这一点就是我们有许多的忽略了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在那个火焰里面有一种声音，耶稣让我们听见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就说，请你查拉撒路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不要到这里来。弟兄姊妹们，我希望我们能听见音节的声音。你有些亲戚朋友他们已经去世了，是不是？你曾经到他 家里吃过饭，他同你也很熟，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可是他没有信主。他也知道你信主，可是他的孩子还没有信主，他的媳妇还没有信主，他的孙女孙儿还没有信主。你晓得他有什么愿望？他的愿望就是说，我何等愿意某某人能对我的儿子对我媳妇说，叫他们不要到这里来，太痛苦了，我没有办法，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的命运已经定了，他们有希望，他们有办法，我何等愿意这个某某人曾经到我家里过，我也送过，叫他们祈求耶稣，祝他们救主，叫他们信主耶稣，不要到这里来，这个太痛苦了，太痛苦了。那这个是先贼，这个是先贼从阴界所发出来的声音。我还记得上一次有一位弟兄在这里，他们不肯祈求主，就是因为他的爸爸没有信主，所以他说，我的爸爸既然没有信主，他到阴界去了，我不愿意他单独的在那里，我也要与他一起，正好儿子，我告诉你，在这个二十世纪要找这样子的儿子真不容易呀。可是呢，他不知道，所以我后来告诉他说，现在你爸爸所要的不是要你去陪他，你爸爸所要的是叫你找路信耶稣，不要你到他那里去，太痛苦了。愿主恩待我们呢，叫我们有怜悯心。我们平常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怜悯那些世上了人文的心呢？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看人好像树一样的，没有看见是人。人和树不同的地方，树很高很大，又是比人还高还大，可是树没有灵魂。我们多少就是看人好像没有灵魂一样，愿主怜悯我们啊。所以那可是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地狱两个字啊，老实说是中文的翻译，有人或者你们听见过有人说圣经里面根本没有地狱两个字。对了，圣经里面的确是没有这两个字，这个两个字是翻译。圣经为什么没有这两个字呢？因为圣经里面我已经说过了，圣灵总要用我们看得见想得到的东西来描写那看不见的东西。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在犹太讲道的时候，他常用这个耶路撒冷南方南边，你想耶路撒冷城呢是造在这个小山上面的，所以南方很低的，有一个很深的坑在那里，或者很深的谷在那里。那么从前的时候的耶路撒冷的人呢，把哪个地方呢，当为倒垃圾的地方，为了倒垃圾的缘故，垃圾摆在那里要发臭的了，所以他们就用火在那里烧，天天有垃圾，所以这个火不会停止的。那么因为垃圾的缘故呢，所以有虫在那里，很臭很脏很难受的。现在当然在耶路撒冷南方已经没有了，没有这个烧火的地方。可是啊，今夜的金月底，我在拿撒勒的时候看见，在拿撒勒的这个城卫啊，有一个地方也是在那烧垃圾。我就想起了啊，这个就是当时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卫南方的那个坑里面烧的情形。那个地方名字叫Gehenna。为了这个缘故呢，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啊，这个地狱啊是就是说 Gehenna， 那么中文翻译地狱啊。这个并不是说没有地狱啊，不过地狱两个字啊是老实说是佛教的字啊，或者我欢喜用永火两个字，永火两个字，因为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明明告诉我们永火。那么这个永火呢，第一次说永火，第二接下去说就是这个希腊的火。那换句话说呢， 有一种拥护，等候哪些不愿意张先生的慈爱，要张先生公义的人。为了这个缘故，所以等到这个复印缺到外邦的时候，他不再用给亨拿了，因为你告诉他们给亨拿不懂的嘛，是不是啊？在耶路撒冷，他们在犹太地，他们懂。你说给亨拿，他们一直就想到了，哦，那个是要拉稀地方，这湖一天到晚在那里消的，很臭的、很脏的，也有虫的地方。所以，当复印缺到外邦的时候，圣灵用来名另外一个名称，什么？流亡湖。事实流亡湖给亨拿都是描写的笔法，无论如何告诉我们说，那个永湖啊，永远的湖，就是神的永远的愤怒，那是一定的事情。是知道了。哦呀，对对，是的，我还没有，我还以为三点二十分呢。好，那把宇宙的题目留到明天了啊。我想就三个问题啊，说希望弟兄姊妹们祷告啊。我并不是说靠我自己，我需要仰望神。那么同时呢，就是我觉得弟兄姊妹们还是需要神真理的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不然的话好像就是满足我们好奇心的那一点属灵的福分一点也得不到。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就是这样子闻得的话，要祷告主啊，求你恩待我，叫我能得到你在创世以前为我所预备的福分。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觉得世界就很有意义啊。谢谢你告诉我。